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哦。
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丽妍，爱你哦。
听众朋友一定听得出来秋华是在远端连线，
哎，应该是听得出来。
对不起，听到我的声音就觉得怪怪的，对不对？
哎，今天稍微有一点沙哑，是怎么回事啊？
就是啊，所以说我习惯性是晚上不超过七点钟
睡觉。不是睡觉，
吃
饭。吃
饭
哦，从来没有超过七点，大部分都是在六点之前就吃完晚餐了。
好习惯。
之后我就不再吃东西。
嗯。
昨天没办法。
哦。
虽然是约在六点，就是日本阿玲他们夫妻来，然后呢飞机呢在松山机场下飞机。
嗯。
但是呢，等很久的行李。
嗯。
约六点吃饭。
嗯。
结果他四点半的飞机到达。
嗯嗯。
等。行李等不到，
哎呦，
等好久哦！
怎么会这样？
所以等到六点半，
嗯，
还没有到现到我们吃饭的地方，
哎，
我们也很急，你知道吗？
嗯，
后来到七点多才到，
嗯哼，
终于到了这个武汉的地方，
嗯哼，
所以呢，难免就会吃得比较晚，
嗯，
那还好，因为我下班一定会很饿，所以呢。到的时候我们是六点到，所以呢六点半听到说他们连行李都还没有找的过程当中呢，那个梅子跟这个谁跟那个雅芳就说你先点一点东西先吃，
是
不然你没有习惯那么晚吃啊，
嗯，
所以我就先点了，因为是港式的嘛，所以我就点了一个什么叫做什么叫做什么虾的那种。用
虾卷是吗？
不是虾卷，是虾，但是呢，
腐皮卷，
外不是炸的哦，不是炸的，
不是炸，那就是肠粉，
肠粉，对对对，肠粉粉哦，然后呢，我想，虾的营养价值比较高，对我来说，蛋白质
嘛，
对，所以我就点虾，所以我吃了两片这样子哦，所以就等他们来。所以等到他们到的时候，大家在一起吃饭的过程当中，总共有十个人嘛，连迪英都有来。
哦，
对，因为迪英她老公好像日本也有房子，所以他们常常会到日本去住一段时间。
嗯，
然后两个夫妻来来去去这样、
嗯，
所以跟阿玲也蛮熟的。
是，
所以迪英也有来，所以呢，就吃到哦八点半，我们还没有离开。到九点才离开，你知道吗？那这个过程难免也就会多多少少吃一点。到最后呢，来一个西米露，我真的不敢吃了。西米露是甜的，而且又是冰的，所以我就不敢再吃了。
哇，都是好吃的，秋华姐。
对，从来没有吃过这么晚，而且很多好吃的东西。所以昨天有一点点怎么样，跟我平常不太一样，所以胃就有点。不太舒服
哦，
你知道吗？所以那胃不舒服以外呢，也不知道为什么声音
有点哑哑的，
可能有吃到一点点比较火气大的吧。
哦，
可能你看，可见我的身体真的
比较敏感一点，
敏感很敏感，真的，
嗯，
对不起。所以呢，今天我就想说我在家
休息休息。
早起休息，我刚刚才睡醒
哦，是，
因为昨天吃那么晚，
哎，
我不能太早睡啊，
就是要消化，消化要四个钟头，
对，所以我呢，又回来还做运动了，
哎呦，
所以呢，
搞
得差不多十一点半，我还没办法睡觉，很少这样子，对，刚刚睡了一下，
是，
对不起，
没事没事，哎，休息，
好，我先不讲太多话，
好。
但是要告诉大家，如果不赶快打电话27519911订你所要的这个赠品的话，我很担心三样东西真的马上就会没货。
那当然就是眼镜、还有丝巾和包包咯。
眼镜我订了第三次了，你知道吧，
是
第三次了，会不会耽误我不知道，所以赶快打电话。
是
声音有点怪，
秋姐多喝温水啊，
对，多喝温水。
OK， 好，谢谢。
好，
安排第一首歌曲。
好 ，OK，
好，今天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听一首经典的英文老歌，就是我们电影《直到世界的世界末日》啊，然后是猫王所唱的《多少柔情多少泪》。
哎，好，来欣赏。
Summer kisses went to tears. That was what she gave to me.Never thought I'd travel all along the trail of memory. Happy hours, lonely years. But I guess I can't complain. For I still recall the summer sun through all the winter rain.The fire of love can burn from afar, and nothing can light the dark of the night like a falling star. Summer kisses when the tears, like the stars when they fade away.Leaving me to spend my long nights with dreams of yesterday. The fire of love can burn from afar, and nothing can light the dark of the night.Like a falling star, summer kisses winter tears. Like the stars when they fade away, leaving me to spend my lonely nights with dreams of yesterday. Leaving me to spend my lonely nights with dreams of yesterday.Summer kisses when the tears.
好听的歌曲，
真的
这是猫王所演唱的歌曲啊。好，刚刚私底下还在跟丽妍聊天呢，
对，
聊到说我们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啊，的确就像秋华姐所讲的，你在吃东西上面你一定要特别小心。
对啊，
比如说有一些忌口的，你明明知道你的身体不适应，但如果说你贪嘴啊，你吃多了到第二天身体就跟你抗议了，
对啊，
就作怪了。结果后来丽妍就讲说，你不要说你们了，我自己也是啊。
对啊，因为前阵子吧，我爸刚好回台湾，然后他就很乖的开始都不吃，因为以前只要我手上有什么他一定都会说
抢去吃，
我帮你减肥。你知道有一次最扯的是，我买了一罐可乐回去，然后呢我还问他说你要喝吗，他就说我不喝你们这种垃圾食物的东西。好，就说那我自己喝，就喝喝，我去上个厕所出来，我的可乐就没了，然后我就非常生气，因为我大概只喝三分之一吧，剩下都他干掉了，然后我就跟他说你为什么要偷喝我的可乐，他就说我帮你减肥，然后很生气。然后最因为以前的他是这样子，那最近呢就是很乖都不敢吃啊，连那时候他很喜欢吃我们的旺来糕嘛，然后我就多买了一包回去给他，我就看他省着吃，问他说哎，啊你这是怎么这么客气呀、他就说哎，最近就是好像到了一个年纪了吧，吃的甜的呢隔天就觉得身体好笨重，然后好困好想睡，所以就尽量不吃、然后我就想到说哎，我最近也是哎，以前啊半夜吃咸酥鸡啊吃鸡排啊隔天都没事，前几天吧就是晚上啊就嘴馋了买了个咸酥鸡来吃，结果呢隔天张开眼睛的时候哦大水肿哎，那个眼皮肿到眼睛睁不开，就一直觉得眼睛这边好像很紧绷这样子，对，然后就见到同学的时候，因为我们要做作业嘛，看到我就说哇你今天特别的肿欸，然后我就还揶揄一下说对啊，明明已经肿二十余年了，怎么今天还可以更肿了呢。
所以说吃东西啊真的 不能乱吃，
真的不能乱吃，
一定要先了解自己的身体。你要如何了解自己的身体呢？
嗯，
那当然像我们以前比较年纪大的长者啊，他们有看中医的经验，
对，
长期看中医跟中医变成好朋友了，
是，
所以经常会帮他们配药，了解他们的身体的体质。
哦，没错，
年轻人基本上并不会去看中医嘛，
嗯，
但如果说有机会的话，
对，
你自己如果不小心感冒，我不是诅咒大家哈，
嗯，
年轻人身体基本上都很强壮的，
嗯，
也应该很强壮，如果以后有机会不小心感染风寒了，
嗯，
比如说感冒，你去看一次中医，
嗯，
找一个还不错你信得过的，或许你问你妈妈问你爸都可以哈，
嗯，
问长者哪一个中医比较有经验，
嗯，
他透过把脉帮你了解你的体质，
对啊，
一来帮你调理这一次的风寒感冒，
嗯，
再来他告诉你你的体质要避免什么，
对，
要忌讳什么，你自己把它记下来，
嗯，对啊，
以后你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过日子，
嗯，
你就不会差到哪里去了。
不过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是有概念的，欸，因为像之前看到有一份资料，啊，他们讲说你假设拿感冒来讲好了，嗯，西医治标但不治本嘛，
对，啊，
所以你西医看完之后呢，你要巩固，你要调回你的身体，还是要去看一下中医，
嗯，
那现在其实有很多的大概二十几岁的人吧，他们真的就会固定有吃就是去看中医的习惯，我身边已经遇到好几个了，嗯，就是他们还是有一些这样子的念了，
是
觉得还不错。
还是要提醒大家，嗯，保护自己的神经系统，
哎，
像我自己年轻的时候运动嘛，打篮球嘛，嗯，所以说呢就很喜欢吃冰的，跟你们现在时下年轻人一模一样，
哎，
我是吃冰大王，
嗯，
我真的每一次打完球一个小时汗流浃背啊，
对，
然后就坐在路边小摊子上，
嗯，
去吃冰了，
哎，
你知道吗，
吃冰想要吃冰的好像是身体缺乏一个元素，我记得上次我想看到一个
我也不知道缺什么，反正就是很喜欢吃冰，很能吃，嗯，然后呢到了40岁中年一过之后，哎，你的身体就来跟你抗议了。
哎，真的，
尤其神经系统方面的问题，
嗯嗯，
特别敏感。
对，
所以说呢，为什么现在告诉大家说，你平常你要养成习惯吃 B 群维他命？
哎，嗯，真的很重要。
B 群维他命是保护我们的神经系统，你知道吗？
嗯，
像是孕妇的话，通常医生会建议他们，你不能这个少摄取 B 群，
嗯，
尤其是维他命 B9。
嗯
，B12
是
这一类的东西，因为它在你孕育胎儿的过程啊，嗯，你知道那个胎儿它在母体里面的那种发育，它的脑神经的连接，
嗯，
那个关乎它未来聪不聪明，
哦，
健不健康。
嗯，
如果严重缺乏维他命，尤其是 B9 的话，
嗯，
它将来产下来的胎儿有可能会产生一些神经管线的缺陷，
哎，真的，哦，
真的真的，
嗯，
所以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Google 一下，你大概就知道了，维他命 B9 的重要。
对，突然好感谢我妈，她应该是有摄取足够的 B 群，
这个很棒，所以说才会生出丽言那么聪明的一个女儿哈。的确是这样，小孩子耳聪目明嘛，
嗯，
就代表说你各项的神经系统的连接都是好的，
嗯，对啊，
所以说就需要 B 群，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啊，嗯，我们的新陈代谢完全要靠 B 群，
嗯，是，
所以说呢讲到 B 群呢，啊，那就是要介绍我们的优康宁了，
没错，
我们把它当广告讲没关系，
嗯，
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们的产品叫优康宁，但是没关系，你只要讲说哎呀我要买你们的 B 群，
嗯，哎，
我们就知
道
是优康宁，
对，
那我们还告诉你，你买我们的 B 群，我们送你姜黄素，
嗯，
我们送你鲜精，
对，
我们送你大蒜元素，
对，
你看我们送你东西很多
啊还有锌，欸，小朋友要长高就是要靠锌，以前呢，啊，还不知道优康宁，去那个看什么长高门诊啊，医生就开锌片给我，
没错，
对啊，而且重点是我们的这个搅拌的油是使用亚麻仁油，
哦，这个
绝对有，对，一般你去看外面的那种保健食品啊，他们有可能就是一些什么
大豆油
什么的，
大豆油，
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特别，啊，是用亚麻仁油，欸，
对，
就可以看出秋华姐其实在对每一项产品里面都有她的坚持，
对，
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喜欢买我们产品的原因，因为秋华觉得为人就是很坚持这个品质啊，
嗯，
然后原料啊等等的，才会让大家信任跟放心，
而且呢自己会吃啊，有很多人他是卖这个东西，
嗯，
他不吃这个东西，
嗯，
那这样的话你如果被你的顾客知道怎么会有说服力，
对啊，
是吧，
嗯，
你必须要自己先尝试吧，
秋华姐又自己当白老鼠，
本来就是这样子啦，啊，就是当那个神农，
对，
神农试尝
百
草 啊，
对啊，
要自己试了，嗯，有效再跟大家分享，
对，
用一种分享的心情你来推这些产品，是不是推的就会比较顺利，
嗯嗯嗯，
因为你会告诉大家这个东西真的好，好在哪里，接下来你只要用它你就知道，因为产品会告诉你嘛，
啊，是真的，
所以说呢 这是1980块，
两个月份
哦，
60颗，
平均是不到1000块的。
对呀、
啊，还有另外一个产品也是1980，一个月不到1000块的。
对，
这个就是我们的优固力。
没错，
优固力的话就保护我们的骨头嘛，
对呀、啊，
骨关节嘛、嗯，你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会退化嘛，对不
对？
那你当然要摄取这一类的东西。
嗯，
你看像我们的这个优固力，它的成分是不是
对补骨三宝？哎，软骨素、MSM、葡萄糖胺这些的。
最重要的是，
对，
我们有玻尿酸。
对。里面有玻尿酸，然后又有钙，而且是最好吸收的柠檬酸钙，然后还有猫爪，又有镁，还有 D3， 对啊，
到哪找？
很多人会去买那种就是单独只有什么葡萄糖胺的，或单独只有软骨素的、哦。可是我们这个就是哇，几个愿望一次满足，
那
你只要吃它，你就不需要再额外多吃其他的了。
所以说这叫附加价值嘛。
是，没错。
所以我们现在母亲节的活动啊，正在如火如荼的展开、
嗯，没错。
而且呢，反应非常非常非常
很热
的好，很热烈啊、哦。大概我现在从去年的七月调频开通以后啊，增加了很多的听众朋友，也增加了很多的一个顾客，这个慢慢还会再增加。
是的，
现在只是第一年的还没到，
嗯，
你相信在今年暑假过了以后，一年满一年，我们再来检视一下我们的调频这边增加的这个顾客有多少，到时候就清楚了。
是啊，
我相信一定是不少，要不然我们这一次母亲节的活动不会那么热烈。
对啊，我记得好像是眼镜还是哪一个已经快没了，还是已经没了
第三次了。春华姐已经订第三次
了，
对，你看这短短时间呢。
对啊，哎呦，
所以听众朋友赶紧把握机会啊，尤其听到我们节目还不是我们的顾客的朋友，你真的要赶快把握机会。平常我会跟你讲说不急，但是因为这是母亲节的特别活动，
趁着母亲节的活动，
你可以捡便宜，真的。我们的赠品待会再跟大家一一的分享哈、啊。你先记住我们的服务电话，2751-9911。是的，
对，一支门市的电话。如果说2751-9911，你打电话进去可能忙线中的话，换打2751-9922。
哎，没错，没错。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安排歌曲，好不好？安排的这一首歌曲《妈妈，我想你》啊，这个母亲节的前夕，来，大家有没有想念自己的妈妈呢？不管妈妈在不在啊，我们永远都是把妈妈对我们的好、对我们的爱放在心中。这是汤潮吧，应该是汤潮所演唱。
看见的是你，我第一次哭泣，为我擦干的是你，我第一次跌倒时搀扶的是你，我第一次喊妈妈呀，最开心的是你，我第一次离开家送我的是你，我第一次有成绩最激动的是你，第一次绝望时呼唤的是你，我第一次懂事时夸奖的是你。休息，妈妈呀妈妈呀，我想你，你走后的天空一直下着雨，带上你心爱的油纸伞，妈妈你要照顾自己，妈妈呀妈妈呀，我想你，好了吧，约好了吧，来生在这里团聚。我第一次离开家，
送我的是你，我第一次有人机，最激动的是你，我第一次绝望时呼唤的是你，我第一次懂事时夸奖的是你。
会有遗憾，
那当然了，
非常重要，
是是是，
我这一生中真的我对得起我自己，
哎，
因为连阿父你都看过，
嗯，我看过啊，阿妈前就是在你家里啊，哎，
我严格讲起来是出嫁的人，但是我一点不像出嫁的人，不但是妈妈住在我这里，连妹妹也住在我这里，
对对对，
是不是
照顾全家、
哦、你们都看到了、哎、好，所以说我对得起我自己，
三代同堂啊，好温馨、
是没有错，但是呢我也想像我妈妈这样、
嗯、
但是不可能、
嗯、
所以啊，这里有几句话我觉得很棒，人间非净土、
嗯、
各有各的苦，
嗯，
没人扶的时候自己要站直，
嗯，
可是我站不直，
站不直
怎么办？
秋花姐的身材其实还挺直的，只是走路比较慢，
驼背，
嗯，对，没有驼背，很直哦，很挺直，
就是因为腿不好嘛，
对呀、啊、
所以就没办法站得很直，但是我没有任何驼背，我还蛮挺的，
这个不简单呢，
可见我第一没有说看手机看得太离谱了、
嗯、
我没有哦，就是找歌跟找这个资料，其他我不会说整天跟着手机这样威武，没有、
嗯、
没有头低的，前两天才在路上路边哦看到有一个男生，
嗯，
骑脚踏车、
嗯、
而且很老了，头发全部白，
哦，
就在延吉街，
哦，
很好笑，我看得我都笑翻了、哦、竟然在路边把那个脚踏车停着，
嗯，
人还坐在上面，
哦，
年纪大概应该六七十有了，
哦，
结果呢拿手机在看，
哎，
你在看的那个姿势，
嗯，
那个头简直是低到没办法形容的低，
哦，
结果呢我们经过他旁边，最好笑的是我以为说可能是有重要的事情，
嗯哼，
所以才会停在路边，
嗯，
然后再看手机，可能要回对方的话还是什么，
嗯，
结果不是，他在看手机边看边笑，
哦，
可见根本就是喜欢看手机，
嗯，
人在路边他也停下来看一下手机，
大概朋友传了一个好笑的东西给他吧，
应该不是，因为我老远看的就他就在那里了，
哦，结果仔细一看，这不是定南大哥吗？
哦，不是啦，不可能啊！这个什么高艾伦的老公、不会，他不会这样子，
因为你讲的还一头银白的头发、
哎，
他们两夫妻真是配合的太好。
我就讲嘛，马路上是他们的舞台。
是啊，
这一对真的很令人真的非常的羡慕，
嗯
啊、仰慕，你说是不是？
是是是，
因为很恩爱。走出去也是这么挺，然后呢两位呢都是银白的头发，
嗯哼哼，
刚好成双成对，
是啊、
扮演的都是一样的 style， 就是那种
风格，
风格都很像、
嗯、对，
很棒，好，很开心，听众朋友，我们这一次的活动真的很成功，
对，
我是我有眼光吗？
对，应该讲说秋花姐很会选东西的
啊，不敢当，不敢当， 不过呢有被夸奖了，
嗯，
连我们这个梅子小姐，她是对用东西很讲究的人，
嗯，
她就非要我一定要帮她留什么啊、留丝巾， 还有留那个啊，我们的包包。
哦、包包
啊，眼镜，他说就不用了，因为他要去开白内障了。
哦、
然后呢，我说白内障需要太阳眼镜，他说我有，我两只太阳眼镜都很少戴、所以我们的眼镜还好。怎么讲呢？下得这么快，哦，第三次我又在订了，又在订，但是这一次我用快捷的方式让他进来，好、所以会尽快，但是公司已经是没货了。
哦，所以要等
没货，
第三批货要等一下。
等一下下，你先预定。好，我订不多，订不多。
嗯
因为后来算了以后，才发现我前天订的，后来才发现，哦，还有两个礼拜才是母亲节。
对啊。
那马上就
五月十一嘛，
就没有了。那皮包也快没有了，怎么可以呢？
对。
所以我才会眼镜再订这样子哦。眼镜实在是哦，够划得来。为什么？本来那个链子啊。也是金色，刚好跟镜框是一样的，金色的。本来是那链子呢，是活用的嘛，因为你可以放在别的眼镜上面。好、所以你才不会说走到哪里都到处找不到眼镜。
啊、
你就挂在你的脖子上面就可以了。你想要把眼镜拿下来，你就直接拿下来就，它就挂在你的脖子上面。好、这么好用啊，每一次都可以用的，它活动的。光是这个链子呢，我准备是3000块。节目中要当赠品，后来没有，我把它合在一起，
是
连这一只太阳眼镜合在一起，尤其这一只太阳眼镜的款式是我非常喜欢，
是那个型很好，
对，所以大家不要错过机会，只是再订的这一批我订的不多，我还用快捷要进来，
稍微等一下下，
先预定，好，那包包还有没有？我没有再订，还有没有？你问啊、公司 好不好？
好，
那丝巾呢也剩不多，丝巾也剩不多。好，那记得哦，打电话27519911，27519922是丽人物的电话。
对，
好，看到听众朋友看到了一个小女孩，我不晓得跟听众聊过没有，她的两腿全部是用一只
哦，
一只然后呢，居然可以跳舞，所以你跟我讲说有穿戴式的，
有，
可以让我能够自己走路。他全部两只小腿都是一只，哎，
对，你看吧，
你知道吧？所以我真的要去试，真的要去试，在我还没有自己可以走的时候，我要去试试看。
是，
我再度看，我再清了清所有的这个资料，有的是用过的啦等等，所以在我照片上面有的是活动的。因为它是影片的啊，我要把它做处理，在看的时候，哎，重复看到这影片，哎呀，真的很棒！小女孩居然是用一只在走路，
是，
居然可以走路就不错了，对不对？
还可以跳舞，
人家还跳舞嘞。好，那在旁边陪她的舞跳的并不好，但是呢，很愿意就这样当她的舞伴。看起来。也不像男朋友，应该是长辈。但是是不是他父亲呢？我就不知道哈、但是呢，那舞跳的真好哦，所以要有自信，好不好？我绝对不让我这两只腿呢，到时候就是有完全走不了，我绝对不肯。所以呢，我认真在做运动，
是
跟接受治疗。
对，
所以听众朋友放心。有一天，不管我能够活到什么时候，我一定会让我的腿一定健康起来，自己走路，好不好？
一定会的，要有信心啊！
是的，
是的。
好，继续再安排歌曲好吗？我声音调整了，可以的吧？
哎，不错，不错，不错，蛮好的，
很棒哦。
来安排的这首是
跟何其美金不晓得也没关系，等一下再说。
哦，好，
好，这一首叫
《望天》，
是
这是文章所演唱的歌曲啊。
OK，
好。
也是我的知己，天晓得分离的苦，恰在我的身上是想你时的甜，是想你时的甜。你愿你别，我别
所演唱的《望天》啊，
望天，哎呀，讲到天啊，有时候呢，人在需要心灵抚慰的时候，不是会求助一些宗教的协助嘛，让自己心灵受到抚慰，
那蛮好的、
啊哦。对，那这阵子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影视产业其实是一个超迷信的产业，哎，不用讲影视，科学的背后是玄学，连工程师其实才是最迷信的。我后来认识到一些那个有在科技业的朋友，他们就跟我讲说，科技的背后是什么？是玄学，不要小看我们工程师，我们可迷信嘞、
欸。去算命的可能都是工程师、啊。
哎，对对对对对，好，然后我们都知道嘛，有些时候学生要拍片啊，可能没有开镜仪式，开镜仪式就是你要开拍的时候不是要拿红纸嘛，然后
烧香
开镜大吉哈。学生不会走那么专业啦、嗯，但学生就会去附近的土地公庙啊，哪里拜拜之类的求个平安。好，然后那一天呢，我就陪同学去那个土地公庙拜拜，然后我就想说顺便还一下之前我有跟土地公爷爷说啊，如果我上学期的事情怎么样，那我就再找时间来跟你谢谢。
嗯，
好，然后我们就去拜拜。结果呢，我就贡品放好之后，然后我朋友在旁边写红纸，写得很开心，然后写好之后我就要带去工作那边，结果转头一看，诶，我刚刚放了两个盘子，然后各摆了两个不同的那个饼干，想说一份就是给我同学用，一份我自己用啊，怎么不见了
啊？
然后我就想说，诶，是见鬼了吗？怎么会不见？结果 果呢，突然就有、对，然后结果其实是那个庙，因为那个庙蛮大，旁边都会有一些游民啦、然后其实是其中一个游民把我的一个贡品拿走了、拿走是没关系，但我重点是我还没拜啊、你拜完之后再拿走可不可以、
他也不知道你还没拜啊。
对，但我觉得现场那天真的是非常好笑，因为一个游民拿走了嘛，然后我就在那边愣住，然后因为我就在那边小碎念说，我还没拜耶，我贡品去哪里了，怎么办啊，然后就突然另一个游民突然跟我挥手说，你的妹妹，你的那个饼干被那个人拿走，指给我看，然后跟我说你去找庙里的管委，庙里的管委帮你处理，然后我就好，我去找庙里的管委、然后管委就跟我说啊，就都那些街友啊，那偷了也没办法、对，因为那个管委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尽量就是你要拜的那一刻你再放上去，然后拜好之后你就顾着不要让他们拿走，之后你再收走
之后给他们也可以了，说实
在对
我们到庙里拜拜有的时候、你人不一定要在那边嘛，
对呀、
你人离开然后你贡品、他会跟你讲说你大概几点以前来收贡品、如果你不来的话他就视同你捐献出来，
对啊，
他就分享给其他的那些游民、
其实分享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是很乐意想的，我唯一的重点我就说他们拿真的没有关系，分给他们我都 OK， 我的重点只是你等我拿香拜拜跟土地公爷爷说完话你再拿吧然后后来我就点好香，我准备要去拜的时候呢，我就看到我的泡芙，因为我很喜欢一枚小泡芙、我就看到有一个阿伯在那边拉我的泡芙，然后我就立马冲过去跟他说、阿伯你先不要动，我拜好再给你好吧、我才没拜拜，然后他就说哦，好，他可能也吓到、然后最好笑的是我要拜的时候，他突然拿出他前面偷了我第一次不见的那一包来跟我说，啊，不然这个还你，我说不用不用，你拿了就拿了没关系，因为我还有再冲去买了一包乖乖过来、对，我就觉得哇，那天真的很荒谬、就是一个蛮有趣的经验，然后我觉得也是蛮难得的，第一次要去拜拜然后贡品被偷，然后重点是那个油就是那些街友还其实蛮善良的，他还拿过来要还我，我就说、不用了，你拿了就拿了啊，你那个泡芙就等我拜好之后我再给你、所以后来我真的是拜好之后，然后就是一切仪式结束之后，然后我就把那个泡芙拿给隔壁的那个阿伯，就是啊，这跟你们分享了、大家一起就是吃个平安健康啊，
对啊，
就是很好笑的经验了，跟大家分享一下，就特别的有趣。
这个贡品被偷
啊，
我们电台附近不是有个城隍庙吗？
对啊，
也是因为贡品经常被偷，
哎，真的吗？
所以我就看他们就贴出一些照片、还把那个偷拿贡品的人的照片给剖出来，
哦，真的哦，
看了以后就觉得哎呀心情五味杂陈呢、
哦，原来这边会
怎么样个五味杂陈呢、我们待会再说吧，因为现在我们要马上要访问了、
对，
我们先来安排一首歌曲，那在歌曲声中呢我再来打这个电话啊。
好，
来，我们现在安排的这首应该是王爱华所演唱的一段缘，歌曲之后呢我们就来进房。
深的眷恋，直到永远。
人家说学问学问要学就要问，我说学费学费要学就要花费呀、
很多人说能不能不用花费就拥有学问呢？
秋华姐说可以，那就听我们的空中学堂，
听众朋友上课喽。
好，上课了，空中学堂。我们今天非常荣幸，我们邀请到台湾动物社会研究会的议题研究主任林黛瑾小姐来跟我们谈一谈，参访友善饲养农场，了解商品价值这个主题。我们现在请这个林主任上线啊。黛瑾你好。
主持人好。
谢谢今天来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啊，这一次你们做了一个突破，过去从来没有做的事情，叫做参访友善饲养农场，了解商品价值。我先跟你介绍，我们现场还有另外一位主持人叫丽妍。
主任好，我是丽妍。
丽妍好。
好，你们为什么会想到要来办这样的一个这个主题的参访呢？
其实这个参访农场我们去年就有办过，那主要是让大家能够去，很多人不知道像蛋鸡，我们吃的鸡蛋，
对，
母鸡是饲养在什么境里面，
对，
然后所以我们去年办了，获得蛮大的回响。那我们今年在母亲节这一次，我们是针对我们的捐款者
啊，
那我们想说长期很支持我们在动物保护的工作的这些捐款者，那我们也想带他实地去牧场看一下，
对，
然后了解我们辛苦的母鸡，在好的环境，在友善的环境里面的母鸡，我们会看到完全不一样的动物。
所以我不得不说哈，你们在这一方面付出去的心力，还有时间，可以说是令人感佩了啊！你想想看，我只要讲说，你去想象一个画面，当一只鸡，它是负责产蛋的一个动物，经济动物，它负责生蛋，提供给人民的营养的需求。但是它终生都卡在一个 A4 大小的纸这样的一个空间，然后动弹不得，一辈子就是产蛋，直到它死为止。你能想一想，你异地而处，你换位思考是什么样的感受？大家一定有那个画面，对不对？所以说呢，你们能够在这一方面做出很多的这种努力，然后帮这个经济动物，格子笼的这个蛋鸡谋这个福利，我相信呢，这就是非常非常令人感佩的一件事情。那现在台湾蛋鸡好像据说，据你们的统计有4000万只那么多，是吧？
对对。
哦，那所以说每天产出来的蛋就供应全台湾所有民众的需求嘛？
是的，是的。
OK OK， 所以说这个蛋鸡的处境呢，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我想要问一下主任，因为我看到这一次那个活动觉得很有趣，可是啊，我就心里又冒出了一个疑问，就我想要问说啊，这个关于友善饲养的农场啊，它的标准大概是什么？有没有一个定义呢？因为我们不知道哦，怎么样的状况它才会是符合一个所谓我们说的友善这样？
是我们目前我们认为友善饲养就是不要让它关笼子
哦，
那所以不要关笼子会有两种做法，一种是鸡是养在室内的，叫做室内平饲，
是，
那一种是鸡除了室内之外它还可以去户外的活动，这个叫放牧
哦。
那不管是室内平饲或放牧，他们在室内它都有提供它巢箱，让它可以安全产蛋，
是，
然后栖架让晚上可以到栖架高处去栖、
对对，
然后地面上一定有垫料，那如果你是可以让它洗沙浴，那如果今天是户放牧的农场，鸡还可以白天到外面去晒太阳，然后在外面的沙地上洗沙浴这样。
听起来好惬意哦，想要那个沐浴在阳光下这样子，非常的可爱。好，那还有想问一下，就是现在关于拿台湾的那跟世界，比如说像是欧盟啊，或者是欧洲这边啊，他们会有一些这个地跟台湾这边跟欧洲这边的做法会有没有什么差异？
哦，是这样，就是如果以欧盟来说，他们废除格子笼之后，他们除了前面我讲的平饲跟放牧之外，他们还接受一个叫丰富笼。 那这个布笼就是它有明确规定，每只鸡的笼子要笼子里面的面积要750平方公分，然后它笼子里面有小小的漆杆，可以让它稍微可以也可以抓站起来抓着，然后有一个产蛋区。那这个欧盟是可以接受的，叫丰富笼。那我们在台湾啊，在农委会它其实也有定了一个鸡的友善生产系统定义指南，在这个指南里面它是也把丰富笼加进去，认为是友善饲养。那但是我们协会这边认为，我们觉得母鸡不应该被关在笼子里面，应该要朝向让它不要在笼子里面的生活。那纵使是在丰富笼里面，它还是受到限制，
是，
而且它的漆杆是每只鸡最少是15公分。那还有它不是很，就是离它的笼底一点点距离而已。
哦，
那你如果去过看那个平时放牧机场，他们晚上它的栖架是有一层一层的高度不同，那晚上所有的鸡都会飞到上面去，各就各位哦，每只鸡有自己的位置，
好可爱哦。
等一下，我就记得以前我们住乡下的时候，家家户户可能都养几只鸡啊，然后产蛋啊，或者说这个过年过节啊，可以来吃他们的肉啦、等等啊，补充营养啊。那些鸡其实你放养哈、啊，他们的活力十足。他们其实你几乎不需要喂饲料，
对，
他们自己在外面自己找的昆虫去吃，
对，
然后呢，反而获取更丰富的蛋白质，
对。
然后等到晚上他们要回来了以后，他也不见得进笼睡觉，他可能就直接飞到树上去栖息，或者到房顶都有、
啊。对啊，
是是是，
哎对，
这就是他们原本自然的性。
对，那为什么不让他们高兴嘛？
对啊，
对对对，
所以我们都误解，因为以前以为鸡不飞，就殊不知其实鸡还是可以飞到高处的啊。
会，鸡飞狗跳嘛，这个成语就是这样，开玩笑，鸡当然会飞。我要问戴喜一个问题哦。我们参访这个友善饲养农场是为了让大家建立一个好的观念，对于经济动物做最好的一个对待。那进行了这个友善饲养之后，跟在格子笼里面饲养所产出来的蛋，它们在品质上面真的有那么大的差异吗？差异在什么地方？因为有很多的民众还是站在付费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说我平常可能一个鸡蛋4-5块钱，这是以前了、后来有一段时间鸡蛋涨价又不止了哈。那好，就算一个鸡蛋我取得是4-5块钱，我10个鸡蛋好比说1斤啊，40-50块，但是我为什么要去花1斤上百的那种价钱来买这个平饲的鸡蛋，或是这个友善饲养出来的这个鸡蛋呢？这个要说服他们，那是不是要提出一些科学的证据？有没有去比较过这个商品价值在不同的饲养环境底下，是不是真的有差？
是，这个的确是一个我们也很常碰到的问题。那我们自己收到很多民众的回馈，他们实际上去吃的，不管是平饲或放牧的鸡蛋，他们最常说的就是，我觉得鸡蛋蛋壳比较硬。好，那第二个就是说，那我觉得那个鸡蛋我们打下去之后，那个蛋白它比较有弹性。然后另外也有一些人会觉得，我觉得它的吃起来风味真的不同。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我真的蛮邀请各位听众，可以实际上你今天去买看看，你买一盒平饲或放牧的蛋，你回家吃看看。那我们就吃水煮蛋最简单，或者是荷包蛋这种调味最简单的，但去分辨一下。那我们得到很多回馈是有差的。那第二个就是说，如果说鸡蛋它的营养，它们营养可能就是跟饲料有关系，所以如果基本上饲料差不多，营养的程度是多的。但是如果说这个鸡它今天是放牧，它有机会去户外活动，那我们知道在户外活动它可能可以啄户外的草，然后小昆虫，
对，
那或者我们那个土壤里面有比较丰富的一些矿物质，那它这样啄进来，它当然它的蛋里面就会有可能有这些更丰富的矿物质，这些
对，
会有这样的差异。那我觉得大家都会想说，好像平时放牧鸡蛋比较贵，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个思考是说，因为我们现在推动的是，希望这些动物回到我们过去饲养它们的方式，符合它们的需求。
是。
那我们这几十年来，我们把它集中大量饲养，然后养的很多，然后让我们可以买到便宜的鸡蛋、便宜的肉。
对对对，
那我们现在觉得这个是常态。可是 我们没有想过我们会那么便宜，其实是牺牲这些动物，他们牺牲很多，
对，基本他们的权利啊，我觉得算是他们的权益，
他的一生，他为了我们这样便宜的价格，他一生被关在这么狭小这么不舒服的环境里面，
对对对，
那我们想带民众去看一下实际好的牧场，平时放牧牧场，那你在里面你可以看到那些鸡，
对、啊、
跟你在格子笼里面完全不一样，
真的会不一样，
真的你可以看到那些鸡、嗯、它完全不怕你，你进去的时候它就围在你的脚边，
对啊，那想要问一下，这样子假设说今天有些人他们去参观之后看了觉得啊非常的感动，那有一些可能也是在做这个农业相关的、啊、动物饲养的，如果说他们今天想要加入友善饲养的行列，他们可以怎么样的去加入呢，或者是透过你们的协助，
如果他，你是说他们想要转型吗？
对对对、
哦、如果要转型，我们目前我们有自己有一个动物福利标章，里面有一个关于蛋鸡的那个标准、嗯、那如果想要转型的朋友，他可以先去看一下我们这个标准里面、
嗯、
然后理解说这个你硬体上跟软体上你要做什么改变、
哦、
那如果有还有进一步的问题，也可以请教我们我们同事标章的同事，他们可以有一些经验上的分享，那或者是说我们可以介绍一些其他已经转型成功的这些牧场、
嗯、
然后给大家交流这样。
嗯嗯，那这个标章的部分呢，它是有就是算是政府发力的说，还是说是协会这边所发力的呢？
我们现在的动物福利标章是我们自己那个设立、
嗯、
然后、
哦，
所以不是政府的，那所以我们的标准其实也比政府的友善地站生产系统定义
更
高，更
严
格一点，
多了、
嗯、
至少我们就没有包含丰富笼嘛，
是、
嗯、
对，那这个标章目前就是我们在运作，那我们的同仁有一个稽核组的同仁，他们就会负责去如果有主动要申请加入我们标章的牧场，他们会实地按照我们的标准、
嗯、
还有稽核表去实地稽查、
嗯、
那如果稽查不过的、嗯之后我们还会我们会写报告回馈他们说哪里不足、
嗯哦、
那如果他们改善之后那我们再去复核，
对，
那其实是通过蛮严格的程序，
嗯
嗯，我觉得
都是确保动物能够受到好，
对，我觉得这是好的，
我觉得问题比较严重的是在于那些还是用格子笼来养鸡的那些农户、
哦、
他们如果就不愿意接受你们的辅导，然后不愿意加入友善饲养的行列，那你又没有强制性，没有相关的法源依据，那这个是需要政府出面，那这个不晓得该怎么办。我们总是希望说台湾这个是一个宝岛嘛，那有很多人就是养鸡，那有很多的牧场，如果说大家全部都是用这种比较友善的方式来饲养，生出来的这个鸡蛋也是非常的有品质，这样不是很好吗？
嗯，
但是毕竟就有很多牧场不愿意这样做啊，那未来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他们一起来从善如流呢？
对，夫哥说的很重要，没错，就是政府的角色，政府的政策。那因为当初为什么现在格子笼主流那么大宗，这也是过去政府的畜牧政策，他鼓励大家用这样子方式养
啊。
那现在当然农民，我们像我们2023年的让母鸡自由，其实就是在诉求应该要立法去废止格子笼，
是，
那我们在那一波我们争夺有发起很多行动，是针对政府要求他定这个转型计划，
嗯，
那我们也提供了像欧盟的转型计划，那以及欧盟几个国家他们的转型计划，那他们都是有一政府先定出政策，就是我在一定期间我的目标其实是希望能够朝向友善饲养，
嗯，
那我们预定有10年或20年的时间我们要走到那里，
嗯，
那所以从现在开始第一波，当然如果你今天要你是一个要投入新的畜牧场要养蛋鸡，那第一波他们通常就是新设的畜牧场你就不要再用格子笼了，
哦，新的，
对对，
新的就撇除这个，
对，丽妍你可以考虑一下，因为刚刚丽妍问的详细是因为他们住在宜兰、
嗯、
他们山上有一块地、
嗯、
将来可以养鸡耶、
欸、其实我邻居之前他有养鸡，但他养的是宠物鸡，所以刚刚主任在讲到说那个放牧的鸡怕人，我其实感触很深，我觉得很快乐，因为我小时候以为鸡都是怕人的，它可能就被抓就要掰一掰，有没有？但那两只鸡非常可爱，是他们后来看到我就以为看到饲料，所以主动的就
啄，
边叫边过来找我，他们很乖、欸、
你用手去摸他，他会给你摸，然后他会啄你手，但是啄不痛，
对，轻轻的，然后而且毛很顺，
对，
所以我就跟两只鸡玩得非常开心。
我觉得丽妍你很适合养鸡耶、欸、个性真的、啊、
真的
因为有爱心啊。
对，我是很喜欢小屋的。 嗯
到时候相关技术怎么样友善饲养，你再
请教
动社。
对，
我觉得丽妍提这个例子是很重要，就是为什么现在国际上不是台湾而已、嗯、国际上欧美、嗯、很多国家他们都朝上要转型成友善饲养，
对，
他们很重要就是他们知道动物跟人一样，
嗯，
会感受到快乐，会痛苦、嗯、会害怕，会恐惧，
真的。
那如果我们今天养动物的环境像格子笼那样子，让它都是很紧迫，很连要张开翅膀，每天想要洗澡都不行，那他一定都会不舒服，
对呀，
对呀，
那就会不健康，那不健康就容易生病，
生
病，
嗯，对，那我们又要预防性给药，
嗯，
那如果又不当的使用药，就会造成食品里面的药物残留，
所以我才会讲说让大家换位思考嘛，
是，
你就想象那个画面，一个人把你控制在一个狭小的空间，让你这样一辈子，你受得了吗？你可能已经疯
掉
了，
对呀。
对啊，
那我想问主任啊，就是在你们跟很多这些友善饲养的这个农场他们在沟通的过程啊，有没有一些比较特让你们印象深刻的案子或经历，比如说他们可能会坚持什么地方，或者是有些地方卡住这样？
我觉得反而是有听到一些他们从格子笼转的、嗯、比如说去年我们好像我们今年有一个影片有捡到这个场，他们原本是用格子笼饲养、嗯，那后来他们想要转型成是、oh. 那他们就在分享说他进去笼鸡舍里面看到那个每只鸡他可以自由自在的情况、
嗯嗯、
他其实心情也变得很好
哦、oh, 欸、是一个非常正向的回馈、
啊、
好喜欢听这种的、嗯、对啊，
对对对，我觉得是他们这个是真的我会觉得是很感动啦、
嗯嗯、
因为他从格子笼然后转型到平时，这是他们真心的体验。
对啊，连我听了都觉得很感动了，就是就是农场主人自己看到他所饲养的这些鸡从原本看起来就关笼，然后看起来真的很可怜、
嗯、
到现在可以在一个空地然后自由自在跑，其实真的心情也会好诶。
那我们也有一个也是这样的案子，他是农场二代，
然
后他回去接之后他就跟他爸妈说，
对，
他希望他不要再用格子笼，
嗯，
那也经过了一番挣扎跟抗争，然后终于爸妈同意之后、嗯、然后他就讲说他以前都不太愿意进去那个格子笼，
对，
然后因为你看那个几万只然后放在笼子
心很痛、欸、
可是他现在改成平饲之后，他觉得他进去他的牧场里面、嗯、他觉得很开心
哦，对，
就
达到一
个
真的友善。
鸡啊，在互动的过程很好玩。
对啊，
我一个朋友带我去他朋友那边养鸡，在龙潭呢、啊。
对，
放不大，他养的鸡大概就500只吧，
嗯，
不多，
嗯，
但是他也是做了很多的那个他们的睡觉的地方。
对对对，
但是他是没有加盖的，
嗯、哦、
然后每人有一个空间，他就在里面产蛋，就像刚刚主任讲的，
对，
然后产完之后，第二天你就到每一格的格子里面，他的家去捡鸡蛋。
对
然后他每天大概可以生产大概也有差不多2-300个鸡蛋、
嗯、
哇，他就拿来卖，我也跟他买，价钱是比较贵一点，但是营养很好，而且味道很香，
对，而且是人道的，
对对，非常人道、嗯、然后我就跟那些鸡玩哦、
嗯、
我还照了照片，我待会找看给丽妍看一下、嗯、然后那个鸡哦，哎，我就蹲下来摸他，他让抱他，他也让我抱，
对，
也让我摸，
嗯，
他们的羽毛非常光滑。